东西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五号的他也很看不惯二号的，好像有事你就不能理性的处理吗？所以一个的思想是以理性为主，一个是感性为主，所以两个的思想上呢是很大的一个碰撞，很大的一个对立。那基本上二号跟五号呢，他们的整个的思想机制是很倒反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了哈，两个哈。然后呢，所以这两个是很不容易啦。所以刚才，还有呢，这个是属于最结局受伤哈，容易受伤的号码哈。那这容易受伤的号码，其实就是当然三号也是啦。那四号呢，也会有这个现象，就是二号呢，就是说他二号呢，其实是也很愿意去帮助四号的，所以在帮助的过程当中哈，然后呢，他会就是说会觉得自己没有被珍惜，因为呢怎么样呢？因为四号的人就是独来独往，他也不会跟你说安慰的话，跟你说珍惜的话，反正一号跟三号都会说啊，但是呢，四号是不会说的，所以呢，他到最后呢，他会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是你从来没有珍惜我过，所以呢，这个也是二号也比较难配搭的，也是四号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被珍惜到了啊。所以基本上二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来，现在我们来看三号哈，三号是成就型哈，所以呢，成就型他是多才多艺啦，又成就啦，很有自信啦，活力充沛啊。三号最容易配搭的号码是几号？你们猜得到吗？好吗？三号，来，有没有三号的弟兄姐妹来举手一下？三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三号的，有没有三号的弟兄姐妹？三号有吗？三号，OK，哇哇，原来敬拜你是三号啊，敬拜是三号，OK，看不出啊，敬拜你是三号啊，OK，三号，有没有三号的弟兄姐妹？没有啦。对，三号最容易配搭的啊，当然我刚才讲了咯，三号其实呢，他很需要的就是二号啊，因为二号可以在旁边的给予他很多的扶持，给予他很多的帮助，给他很多的爱等等啊，同样的，但是当然啦，也可能日子久了过后呢，他就二号就觉得说好像被你利用，但是其实我们不能看三号就是。一定是利用人哇！如果我们看三号都是利用人，那么呢，我觉得就不正确哇。其实三号他是很目标导向，他很就是跟着这个目标，然后一起往前走。但是他有他的很多的人格魅力，他有很多的这个，他有办法怎么的来到将整个团队一起的往前走。所以你看到摩西，你说他是利用别人吗？也不是嘛，是嘛？我们看到呢，其实我相信，他可能发生的，他感觉他变的情况应该是有，但是不会说很高了啊，不会说很高，因为三号他也未必只是利用别人，三号他也是一个很成就型，他就是往着这个标杆，然后呢直走，然后鼓励建造整个团队一起往前走，所以这是我相信所以三跟二的配是可以的。还有呢，另外一个三号呢也是比较容易配搭的是七号，为什么呢？因为呢三号的是很有他的那个目标导向。这样整个的这个的意向导向也很有它的魅力，所以很容易这样呢，它就会被七号人会被吸引咯。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你有看很多电影嘛，什么我的霸道总裁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总裁与野蛮女友啊，对不对？所以一般上都是什么呢？总裁是那种呢三号，成就型、成功型，他会被什么东西吸引？他被七号吸引哦，因为七号的特别有那种的，一个是成功的魅力吧，七号的有那种喜乐的魅力、 活泼的魅力，动力的魅力，所以呢，野蛮总裁的野蛮女友驾到，所以呢，他们是会是蛮好的一个配搭啦，因为两个是息息相惜嘛，息息相惜了，所以这也是蛮不错的配搭啊。所以如果你是三号的，可能七号是你的一个好的数字啊，七号的可能三号也是会是你被吸引的一个数字啊。OK，好。那接下来呢？三号跟九号呢，其实也是可以配的哈。三号跟九号，因为九号他没有太有什么目标嘛，也没有太有什么的一个方向等等。但是他配上三号呢，不断的来到去，来一起加油，一起努力，一起往前走。来，我们加油往前走，耶！我们可以，我们往前走，嘿嘿，耶！我们往前走。哇哦，所以呢，所以三号跟九号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配搭哈，蛮好的一个配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OK。那三号呢，比较难配搭的，当然我相信你应该猜得到啦，就是三号跟八号呢，就水火不容咯，就觉得你又霸道，你又是老大啊之类等等，然后八号的就觉得说你呢整天挑战我的权威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两个是很难配的，很难配。的人这个看不起他，他又看不起他，彼此看来看不起，那时候你是怎么搞的？所以三号呢，就是跟八号，我觉得可能保持一个距离好一点，除非大家都生命成熟了，能接纳彼此，能包容彼此，那可能比较好一点啊。不然呢，这三号就你这个人霸道无理，以为你是老大，真的是啊，我来听你啊，真的是我也很厉害的。八号就是啊，你要挑战我的权威啊，改天我揍你，就是这样了啊，然后三号呢，同样啦，跟一号也是比较难配啦，因为一号的人呢、哦，他直接会说你这个人太假了，我觉得你做事没有底线的，你做事毫无原则，你为了成功啊、为了这个方向等等，所以他也会不是很喜欢啊，因为三号的人也不是说很有规律的人嘛，但是一号是非常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等等，所以三跟一也是很难配，所以呢，大概一三八啦，一三八这几个可能是配起来是因为他们都是要做老大，所以基本上这几个会比较难配一点点啊，然后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四号啊，那四号呢，他是一个艺术家，所以艺术家呢，其实他呢本身呢，其实就是说要跟别人配得起来，就是说，就是说，你说他是老大吗？他又不是老大哦。那但是呢，你说他能跟别人吗？他也不能哦。那只有是人家跟他咯，那人家跟他就要找一些比较可以服从他的类型啦。所以四号跟九号呢是可以配啦，但是九号一定是要是他的跟班哦，他没有办法变成老大啦。那所以呢，因为九号的人是和谐和平嘛，但九号的一般上跟谁都能配啦，那只是他跟谁配会更好而已啦。因为九号毕竟是有这样天赋，不要吵架啊，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嘛，对吧？然后呢，但是四号的人呢？就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九号可以跟他有一个和谐的情况，其实这里面有看到、很多那种明星啊，他的好朋友或者跟班呐、对不对？一般都是九号嘛，就是说不会去触犯到他，触动到他，所以他可能比较好配的是九号了，就是反正就没事就好了哈。不会，他不会在危机时就把九号扔下去。四号的人也蛮讲感情的啦，他应该不会啦。四号你看啊，他比较是那种情感主义嘛，所以他应该不会，他会珍惜啦。但是当然啦，你要忍得住他的情绪咯，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疯狂的人呐。那接下来呢，四号呢，其实更 12号配的来是可以的，因为4号的人呢，他需要很多人的一个帮助嘛。那而且呢，对4号是很重感情。那4号呢，他其实也可以给2号给到那个帮助他到的这种的那种的饱足跟满足，而且4号他也会很当然，你要忍得住他的情感啊。那如果说，比如说二号的他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就讲说，你知道吗？这生当中啊，4号人是真诚的啊，不是假的哈、啊。他就是变李白说几首诗出来的嘛。那二号就哭，就说啊、哦，要跟照你是我一生最对的决定，就这样嘛，对吧？所以，其实他们的配呢也是可以啦，也是不错啦，其实啊也是 OK。但是4号的人本身跟人家配搭起来是不容易的，老实讲的，因为4号他是比四号在世上是比较少的，5号跟4号都是比较少，因为呢，因为如果因为他是比较另类啦，比较另类啦，比较另类啦。但4号的人很少，但是如果没有4号的，你觉得有这样多歌厅吗？有这样有这样有这样有这样多歌厅吗？有这样多私厅吗？这就是私人的这个了啊、哦。OK，好，那么呢，接下来是较难配搭的哈、哦，较难配搭的哈、哦，较难配搭的呢，基本上4号跟8号很难配搭啊。为什么呢？那简单的哈、哦，4号的人呢，他是跟着自己情绪、跟着自己情感去做东西。那8号的人呢，是我要控制，我要来到去掌控，我要来到去什么呢？我要来到去掌控整个局势。我问看你，4号的人是有办法被掌控的吗？绝对没有办法被掌控。4号的人是绝对没有办法被掌控的，所以他一被掌控哦，他就是会是跟你拼哈，但是8号的就是要掌控，所以8号的是要掌控，那4号的就不给他掌控，所以这两个这样子，4号就觉得你管我啊，你也管得太宽了吧哦，所以他会是不喜欢啦、啊。那8号呢，就是说你这人不太听话，我要教你做人，就这样。所以呢，4号跟8号是不太，也是不大好，不大好配啊，这两个也是比较难一点哈、哦。这两个确实是不大难讲话，因为两个就是一个要管，一个要这个啊，不好大讲话啊。OK，所以然后呢，4号跟2号啊，好像我刚才讲，当然包括3号了哦，这个也会产生过后的效果，就是说也会可能如果没有处理好，会是受伤了，因为2号他会觉得说我付出很多，原来你从来没有珍惜过啊，他也会是这样情况。同样啦，他2号的他也会觉得3号他说哦你没有帮你好像在利用我这样啊，他也会的，但是。2号跟3号比较不会，因为3号他是有一个目标导向，同样他也是有真正付出过。他的4号是比较我行我素这样，所以他会也会这样现象发生哦啊。OK，好，那我们再来讲5号哈，5号很重要哈，5号，你知道吗？这样多个号码当中呢，最少的号呢，跟着他们这样多份研究报告，最少的是5号，5号人是最少的啊，所以要好好珍惜5号的人啊。那4号好像是第二少，4号是第二少啊，所以5号的人呢，他是思想家啦哦，所以比尔盖茨我们就知道他是典型的5号咯。然后他最容易配搭的号什么呢？5号绝对最容易的配搭号一定是1号，因为呢，一个是有深度的，一个是讲原则的，一个是做事有规范的，一个是做事是有深入分析的，所以这两个是美好的配搭。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领袖啦，你是5号的，你就要找一个1号的；如果你是1号的，你就找一个5号的。那其实会是美好的配搭哦，这会是很好的配搭，1号跟5号哈、哦。OK，这个配搭是蛮好啊、哦。然后呢，当然如果说哈、哦、可以突破啦啊、哦，如果说是可以突破的话， 五号跟七号也是会是很好的配搭，如果可以突破。那呢，如果不可以突破呢，他们两个也是会是互撕的，因为为什么呢？五号呢，他的人呢会觉得说，你这个七号啊哈，你这个人行事无法，做事无咒哈。办事无归，对吧？他在觉得你这个根本是做事又没法则、没法的，然后呢，做事又没有步骤的，做事又没有规则的，对吧？啊，七号的说你这个人扮什么专家这么厉害？你拿诺贝尔奖了没？我两个就吵起来了，这样啊，就吵。那所以呢，这两个是比较难呐、啊。但是如果说因为七号如果他成长的时候，他会变，会是有五号的，五号的各方面在里面嘛，对吧？所以有五号的各方面在里面的话呢，所以如果他能成长的话，那其实这个配搭也是好的。如果他没有成长过来的话，这个配搭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灾难哦，也是一个灾难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的配搭。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更难的配搭了哈。五号跟九号呢，他们是仇人，五 号跟九号这根本就是仇人来的啊、哦。因为五号的人呢，会觉得九号的人是肤浅、懒散、不学、不习、浪费资源啊，他会看不起九号的人。那五号会说呢，不知道怎么和你沟通哎，讲的话。你讲的是地球话吗？因为五号的人会跟他讲说，来，我们现在呢要做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呢要做这个事情呢。来，第一，我们要去找这个厂，找这个厂；第二，我们要去找那个泥土；第三，我们要找这个化学原料、化学燃料。然后这个化学原料叫3+1.3，那3+1.3，我们再乘除2、3、4、5、7，然后过后我们再加3、4、5、6、8，那过后等等啊。九号就说你在讲地球话吗？就这样。所以五号跟九号也是不难不容易配搭的哈，所以你把他们放在一起的话，九号会他们每天在那边说哇，九号哦，五号也哇，每个哇，两个算了吧，你们还是不要在一起工作啊，所以这是确实不好配搭哈。那接下来呢，就是五号跟二号哈。也是刚才我讲了，也是很难配搭，因为两个想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情感为主，一个是逻辑为主，而且一个是超强的情感，一个是超强的逻辑。所以呢，二号会整天说你整天什么逻辑，你根本就是一个木头，你根本就是一粒石头啊，讲的东西都是方块的哈。然后呢，五号就说你这个情绪化，你还哭哭啼啼、喊喊叫叫的，你那边嘛，对，这是绝对不好配搭，不好配搭啊！五号跟二号也是真的是两个是各是比较不好配搭的啊。那接下来是六号哈，六号是岳飞哈，六号是岳飞哈。所以呢，岳飞岳六号最易配搭的是九号啊，九号跟他是哎两个相处得很好，相处得蛮好的哈啊。但是六号跟九号呢，如果让他们继续相处，你说是好事吗？其实我觉得。我会打个疑问，但是当然，他们两个不会擦出太多的火花，也不会有太多的什么火花发生啊。但是他配搭得起来的话呢，其实等下等下我才告诉你啊。OK，因为369嘛，369啊，所以原则上他们是配搭，他们是就是说。就不会有矛盾的啦，不会有矛盾啦。OK，这样情况啦。但是等下我才告诉你好跟坏啦。那它其实呢，如果你是女的啦，哈，六号呢，其实你配个你配个八号是不错的哈，因为六号的人总需要一个东西让他一个人把他靠在身边，所以六号配二号，六号配八号是蛮不错的啊，因为他要有一个肩膀嘛，而且他要有一个人去中心嘛，所以八号绝对可以给到他这样的安全感跟这种的守护跟保护，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六号，你找个八号，如果你是女的啦，如果你是男的话呢，你是六号，其实你找个二号跟你配也是不错的，因为这个配搭我觉得还是蛮。 蛮 OK 的，蛮 OK，因为二号也会带给你很多的火花，然后也不错了啊。那么呢，较难配搭的啊，是几号呢？六号是跟几号较难配搭呢？那六号呢，其实它跟三号，它如果是同宫的配搭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进入婚姻，那是一个灾难，因为他会说你这个虚假的骗子啊，对吧？所以配搭是可以，如果六号有三号帮助他其实三号帮助六号是可以的，是配搭是可以的，但是六号他很在乎的是忠心，但是到最后呢，他一定会觉得是什么呢？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自己被自己被什么呢？自己被骗啊，然后他会有这样的现象了哈。那刚才我讲了哈，其实六号跟九号，其实如果当然的，很多本书很多个研究报告都讲六号九号是好的配搭，但是我对这里有所保留，是因为为什么呢？那我问看大家，六号是我是忠心顺服的，对吗？九号是我是和平和谐的，对吗？所以呢，六号跟九号，如果他们结婚，如果他们配在一起，那他们就会变成什么呢？六号我是忠心顺服的，九号我是和平和谐的，那他们就会变成是我们的生活即将是躺平、睡平、卧平，直到见主的面。没有火花，也不会有任何的什么，那大家就继续躺平、睡平、卧平，直到见主的面，那就哈利路亚了，你说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很多的研究报告说他们是很好的配搭啦，但是我是有点怀疑啦，所以我就写了这句喽，所以我就觉得，那他们两个到最后就是一个忠心，一个顺服，一平，一个和谐，每天两个一起在睡觉啊，九号每天在家躺在沙发睡觉，然后呢，六号说我很忠心的，我陪着你，顺便为你守望祷告，让你睡觉不被仇敌打扰。然后过后呢，两个就彼此相爱，然后过后就到最后就是躺平、卧平、睡平，然后直到见主的面，就这样咯。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搭不能啊，我不能接受啦。但是他的报道是这样写啦，但是我就觉得你如果你是六号，你不要找九号啦，六号你找回八号哦，找回其他的号，OK 一点的哦。OK，好，OK，七号呢？他最好配搭的，其实有点惊讶到我啦。但是我想想，我觉得也对啦。七号其实最好的配搭是三号，因为三号呢，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那的一个霸道总裁嘛，成功成就嘛，对不对？那七号又很喜欢冒险嘛，又很喜欢笑嘛，又很活泼嘛，又很喜欢新鲜嘛，所以他们两个的配搭是很 OK 的，是很 OK 的，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什么呢？都是比较属于是这个彼此相吸啦，真的是彼此相吸啦。七号跟三号是绝对彼此相吸哈。那接下来呢，七号呢，另外一个配搭好的是九号啦，因为什么呢？九号的就是七号的有很多乐趣嘛，很多兴奋，很多喜乐嘛。那九号基本上就是那种，就是说，反正你要玩啊，走吧，走吧，走吧，我就陪你玩哦，或者是这个就是他反正也不会跟你顶撞怎样。那你七号有很多那种好像天上的那种思想了嘛，那种什么要把云踩下来啊，要把它就 OK，我就跟你就这样简单了、哦，所以他也不会太有什么的反抗之类。所以七号九号也是蛮好配搭的啦，这两个是 OK 的啊，所以也可以。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若可以脱以脱以脱以若可以突破的话呢，七号跟五号是很好的配搭，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讲了嘛，七号就整天就是那个做事没有步骤，没有规律，没有规则，无法无天，这样对不对？那七号的人呢，是可以给到他这样啊，五号的人是可以给到他这样的一个步伐来，第一个步伐，第二个步伐，第三个步伐。当如果他们都成熟的话，我觉得七号、五号是可以配得很好。同样的，七号跟一号也可以配得很好。如果大家都已经熬了那个关卡，但是如果 如果没有过的话，其实这个配搭是很痛苦的，因为七号的人就说校长来了，然后一号的人就说猴子来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七号跟五号呢？七号就会说诺贝尔奖的专家来了，对吧？然后然后这个五号的人呢，就会是什么呢？就会是讲说这个无法无章的来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讲说他们本身是很难配搭的，除非他们可以突破啊。所以呢，七号跟一号是很难配搭，七号跟五号也是很难配搭。但是如果他可以突破了成长呢，其实是可以的哈。那么呢，其实如果你问我啦，七号啦，我自己是七号啦，你问我，我对于哪个号会比较是不喜欢？你问我，来问我一下哈，或者七号的人可以答我一下嘛？你是七号的，然后你告诉我，你对哪个号你是比较不喜欢的？七号，你对哪个号你是比较不喜欢？那一号是肯定啦，不要讲啦，一号是肯定了啊，八号，七号，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问我，我告诉你，真的是八号哎，我告诉你，其实老实讲啦，如果你我本身是七号嘛啊，那如果你问我，我是不是很喜欢八号啦？因为对我而言是这样。那当然，刚才我给你的那个是我经过很多的这个考察跟考证的报道里面我得到的答案。但是如果你真实问我，我是觉得是八号。为什么呢？因为八号的我对八号的认知，我会觉得呢，这位慈禧太后什么都要管，有病啊你，或者是。他是不是也许别人？我告诉你，七号对八号了，因为七号很不喜欢被掌控，很不喜欢被管。你越管我，我越不喜欢，我越喜欢逃掉。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个人是认为七号应该是比较会排斥八号，我是觉得是如此啊。所以，但是他的那个很多份研究报告并没有这样写啦，他是写七号跟一号，七号跟跟五号这。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是八号，因为八号什么都要掌控。控嘛，啊，所以只要他什么都要掌控的时候，你会发觉哇，跟他生活一起这样的痛苦等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七号呢，如果神要磨你哈，要磨你哈，他会安排谁来磨你呢？他会安排八号的人来什么呢？掌控你，然后呢，让你磨到你什么刺都没有的时候，九就说，你可以出山了，哈利路亚。OK，好，接下来是八号哈，八号的代表是毛泽东啊，是真的是领袖型哈，领袖型哈。OK，那么呢，这个领袖型呢，八号呢，其实他较易配搭的号码是二号啊，二号是最好配搭的啊，因为二号是他的一个小迷妹啊，二号需要被保护，二号需要被人需要而感觉被爱嘛，所以八号也需要他，所以呢两个他是跟他是的一个配搭，一个需要保护，一个说我可以保护你，两个也是异性相吸，对吧？所以两个是很 OK 的哈。那接下来呢，八号呢另外一个配搭号是九号了哈，他的号是九号的，因为九号也可以跟他配搭得很好，因为九号他是比较是属于是聆听嘛。可以听的，然后呢，也可以，就是说可以顺着你走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可以蛮好配搭的一个号码来的哈。OK，好，那么呢，较难配搭的哈，所以刚才我们有讲嘛哈，八号跟一号是比较难配搭哦，这两个号就是一号哈，这个老大，哼，看我的拳头大还是你的指挥大，就基本上这样。那八号呢，也跟三号也会是比较难配搭，因为两个都是比较是老大型哦，所以两个也是比较不容易配哈。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呢是呢。八号跟四号也是很难配搭，因为什么呢？因为四号他是情绪型，是那种艺术家型，艺术家型。那八号是我要来管你，我要来掌控。 啊，但是呢，四号是不能被他掌控，所以这两个也是比较难，这两个也是比较难哈。啊，所以这也是这个哈。啊，接下来是九号哈，九号是甘地哈，甘地甘调停者哈，调停者。所以调停者呢，他比较容易配搭的是三号咯，因为三号是可以给他方向，三号会给他很多的这个，三号很有魅力的啦，老实讲，三号很有魅力啊，所以他很好的可以去跟着咯。然后呢，接下来七号呢，七号会带给他很多欢乐，带给他很多喜乐，然后呢，带给他很多的这个，所以其实九号的人他蛮喜欢七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七号不会给他压力，他不会给他压力，他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一起去玩吧，这样这样不会给他压力，而且七号整天想的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天马行空，而且他只会说哦，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走吧，走吧，走了就这样啊，所以这是很好。然后呢，若可以突破了哈。九号的人呢，其实跟上一号呢是蛮好的啊。如果九号啊，他可以是跟上一号，其实是很 OK 的啊。因为九号他需要什么呢？需要校长才能帮助他长大嘛。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是很好的配搭啊。但是如果要突破啦，当然如果一号的人每天在想着哇这个九号他受不了九号的，那也没办法了哈。啊，接下来是比较难配搭，九号跟五号是最难配搭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九号跟五号的人是很有深度的嘛，那他会整天觉得九号一点深点没有，觉得他们幼稚，觉得他们懒，觉得他们的，所以他就看到五号就讲，校长来了，我去睡觉，不是校长来了，他就是这不是校长，而且的专家来了，我就问他，聊不了，聊不了，聊不了天啊，聊不了天啊，是，然后接下来呢，九号跟六号，我刚才说了，当然虽然书写是讲说他们是配搭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九号跟六号即将是躺平、睡平、卧平，直到见主的面啊，所以这是确实是不好的配搭，这是不好的配搭啦。所以当然他们配搭是没有火花啦，但是没有火花的话，那其实我不觉得是好事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讲下九型的爱情一下好不好？那其实你知道吗？这样多号当中哈，我想问看哪个九型人格最可能是单身，或者他们做了这样多份报道当中，那他们就找到一个答案，哪个号是最多单身的？有没有弟兄姐妹猜得到？一个而已。哇，什么都有哇！一号、一号、四号也有，五号也有，九号也有。经过这么多份报道的总结是，最可能最有单身的就是五号，所以五号人已经少了，好了好了，选择单身，因为五号人总是会想的很多。一直想，一直想啊，结婚啊，结婚要买房子，买车子，要买什么子？哇，结婚要多少钱？这个要多少钱？生个孩子要多少钱？什么多少钱之类？多少钱之类？等等等等啊，每天就知道多少钱？多少钱？是算完了过后呢？那过后他算完了过后，他想说啊，算了算了，我不结婚了，我不结婚了，对吧？那或者是五号的人，他也不太讨喜，知道吗？不太讨喜，因为大家看他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科学怪人这样，在那边一个木头这样的人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是研究研究研究，所以他不太讨喜，所以就说所以呢不太讨喜的时候就没人追你，没人追你，或者你没有给人机会追，也不会去追人，就直男嘛，对吧？那你说怎么结婚呢，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五号人是比较。要多单身啊，到最后哈，然后接下来的最常见九型性格的情侣是哪一对？你知道吗？猜得到吗？最常见的这个就是的情侣是哪一对呢？其实就是八号跟二号啊，这两个是最多的、最多了的啊，八号跟二号是最多这个情侣啊。 所以那当然啦，六号跟八号也是啦。所以其实恩宠你做了，你确定是几号了吗？恩宠你确定是几号了吗？恩宠你确定是几号？恩宠是九号啊。那所以呢，恩宠我跟你讲啊、哦，恩宠，我放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我放这个东西，六号是我忠心顺服，九号是我和平和谐。所以呢，你跟你妈妈两个就会，我们的生活即将是躺平、睡平、卧平，直到见耶稣的面。所以呢，神预备一个八号的爸爸给你是好事啊！哈哈哈哈所以不然的话呢，你们两个就是卧平、躺平、睡平，直到见主的面。所以你现在才知道神有多爱你们呢、啊。如果神没有一号、八号的爸爸给你，你们两个就必将两个躲在家，然后呢吃薯片，然后躺在沙发上躺到明天、后天、大后天。所以呢，那这个最起码爸爸回家说：“哎，收拾收拾。”爸爸回家。他说：“哎，来来来，来收，来，快点快点，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快点收拾点，收拾回家回家。”所以，我跟你讲啊，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的，真的是如此的。告诉你，当我自己这样看的时候呢，对你跟你妈妈呢是很好的配搭啊。但是到最后，如果没有你爸爸，你想看你们这家会是怎么样？OK，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啦，所以你要感恩啊，谢谢你的爸爸啊。如果没有你爸爸，你们两个可能，我觉得你大学都读不完。OK，开玩笑，OK 啊。所以八号跟二号是最多啦，但是八号跟六号也是很好的配搭来了啊，也是很好的配搭。OK，好，那么接下来的什么九型人格最不兼容哦？所以呢，其实我也很惊讶啦。那这个我是在婚姻的网站哈、哦，他们做了几千份的这个几千或者几万份的这个试卷过后，他们得到的总结哈、哦，最不兼容的是一号跟七号。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啦，因为一号的人是校长，七号人看到校长就怕了。但是呢，七号。看到一号人看到七号就是一只猴子，所以呢，这个情况底下，他们的这个的配搭的兼容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可以突破是美好的啊，所以呢，一号跟七号呢是很不兼容的一个配搭号的。所以一个是我觉得是猴子，一个是我觉得是校长，所以这两个是配搭的很不好。但是但是很讽刺的啦，七号压力的时候，你跟他配搭的不好，但是你压力的时候你变成他。对吧？然后一号的人呢，你成长的时候，你要向七号学习，所以呢，这是很矛盾的一个配搭啦。但是就是这样发生的啊。但是如果两个都成熟成长的，我觉得是会蛮好的一个互补咯。哦，接下来是九型人格最容易火星撞地球的是几号？刚才我讲了，对吧？最容易火星地球是二号跟。五号啊，两个最容易说的，因为两个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就是说坐下来就已经是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情感为主，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理性为主，这两个是真的不太好，不太好弄的了哈。那接下来的什么人格最难相处哈？来，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什么？那几号最难相处？我告诉大家，你会很惊讶。答案有吗？来有吗？有几号？来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其实他的试卷呢，做到最后得到的总结，最难相处的是一号。啊，抱歉啦，抱歉啦，哈，但是这个是真实的啦，这个真实哈，所以一号的是比较因为什么呢？一号的要求又高，然后呢又什么呢？又对啦，就对，吹毛求疵啦，鸡蛋挑骨头啦，就是很高的准则，要完美。那过后呢，又你完美，你要求自己算了，你又要求别人，所以呢，相处得来呢，一号是会比较痛，比如说八号。 号的人，其实他就是要做老大而已嘛。因为老大，你就不要冒犯他。但是呢，但是一号不一样，一号就会来到去对你很多要求，哦，要这样，要指甲要这样，头发要这样，衣服要这样，裤子要这样，不要穿黑色衣服出门啊。然后那么那边的哇啊，真的是哎呦，你们怎么带校长来的这样子的？所以，是比较难想，所以一号的人也要注意咯，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也不要对别人要求太高。如果你真的要对自己要求高，你对自己好了，不要去要求别人。所以大家跟你相处的来会是比较兴奋一点的哈。还有，哪种九型人格是无可药救的浪漫主义？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就是四号了。四号哇，就是一个浪漫哈，一个浪漫哈，一个浪漫，非常浪漫啊。OK，好的哦，在婚姻里面呢，哪个九型人格有承诺的问题？哎，哪个有承诺的问题？九型性格里面哪个有承诺的问题啊？其实原本我以为可能是这几个号码咯，我以为是，但是我也觉得蛮惊讶，就是他们做了很多份的答案的过后，他们得着的啦哈。所以呢，其实婚姻里面有承诺问题的其实是七号。啊，七号是承诺问题，对，恩宠，你对了，七号就是，他不喜欢被约束，不喜欢被绑着，喜欢自由，所以呢，他在婚姻里面的承诺是低的，所以如果你以后娶嫁到七号的，你要很确定，很确定，很确定，很确定，他已经出了，已经玩够了啊，已经已经啊，对啊，他对啊，他成熟了，已经玩够了，已经自由了啊，已经沉淀了啦。如果说他还没沉淀的话呢，那其实是不好弄的啊，是七号啊，所以他就有这个词，但是当然他的问卷里面是得到这个总结了，但是并不一定是等于是这样，就是讲说他得到就是说是想说七号的人可能在承诺上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你在选择七号的时候就需要比较确定他们在承诺的部分呢啊，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成熟的七号基本上都给得出承诺了啊，婚姻里面最易掌控对方的是几号？最易掌控对方是几号呢？猜得到吗？啊，就不用猜了，就是八号了哈、哦。所以八号呢，就是按着我的规则，按着我的方式，按着我的东西，按着我要的，按着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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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所以八号一堆，所以他是最掌控的哈、哦，最掌控型的哈、哦。哪个号码呢？其实就是可能在婚姻里面会有这种的利用的成分。那基本上我们知道是三号啊，但当然，我讲这样并不一定是每个都是，就是讲说他在他的众多的这个的问卷里边，他得到的总结，得到的总结就是讲说是比较多比例，但是不是都是的意思了。所以如果说在婚姻里面，如果你选择三号，你就要注意他的他在婚姻里面会不会是要利用啊？或者是婚姻里面八号是不是会比你能接受掌控吗？或者婚姻里面对忠诚的问题、对承诺的问题，哎，七号的你就要注意。所以这几个都是比较婚姻里面我们需要比较注意的东西啦啊。OK，好，OK，这里哈，哎呀，我还有好像还有很好些还没讲完哈。OK。OK，好像时间差不多了。OK，我看啊。OK，接下来第四点是，我欣赏你哈。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东西就是这样，多一点认识啊，多一份爱，多一份了解，多一份怜悯。所以呢，有认识就有爱。有了解就有怜悯啊，这两个是很真实的哈，所以有认识就有爱，有了解就有怜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 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哈，其实不是要来到去，去来到去指责哪一个，或者是来到去针对哪一个。其实这都是让我们更加去明白到，就是说每个的个性啊，每个的人格都有它的长处、短处等等。所以大家都是在不成熟的过程，努力的来到尽心尽力的来到走向成熟的一个，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在这个经历我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就是说你要。你要跟一个人相处好，你就要知道怎么的来到去跟他沟通、跟他交流、跟他说话等等。所以大概现在大概你知道哦，你爸爸的痛点是在哪里呢？你爸爸的痛点是在掌控，所以呢，你就让他有安心的，就是说不需要不要挑战到他的掌控的这个，尽量的来到去避开他的那个不要踩他这份雷，那你就知道怎么他怎么沟通。所以基本上他有他的强处，他有他的弱点，我们不去踩他的雷，基本上大家都能生活的和蔼和亲，生活的相亲相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那现在我们看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每个的型呢，完美型呢，就是一号的完美型哦，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成熟跟顺境的时候，他就像蚂蚁这样哈，他可以尽心尽力，有责任啊，有责勿任哈，有责任的。但是如果他在没成熟跟逆境的时候，他很挑剔，甚至是愤世恨俗哈啊，怼天怼地怼，因为他就觉得全世界什么东西都不完美嘛哈，所以他生命呢最大的挑战就是总是执着。着于对与错啊，这是他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是一号的话，你就要注意这几点哦。你尽量的发挥你的强处，然后呢，避开你的弱点，跟知道你生命最大的挑战。你生命最大的挑战就是对跟错，对跟错，你一定对跟错，不可以是灰的嘛。所以这个是你要学习的东西来的。二号呢，助人型。如果你好的时候，你就像狗这样啊，小狗啊，很可爱、慷慨、为人着想，帮人帮狗是很顾门、顾家等等，所以狗是这个是蛮好的哈。那么呢，如果你在于是还没有成熟或者逆境的时候，以为自己不能被取代啊，所以呢，就会好像波斯猫这样，会好像发狂的情况哈。然后呢，生命中最大的挑战是用自己的爱去。换取别人的接受，所以呢，你最简单说二号的，其实如果我们说起来，二号有一点点是别有动心嘛，对吗？你想看，你去爱别人是为了换取别人接受你的爱，对吧？所以二号的你要记得，永远记得用自己的爱去换取别人的接受是不可行的。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不需要做任何东西，主已经。爱你了，我觉得二号的要常常提醒，然后将你的好的东西来到发挥到极致啊。三号是很有干劲、很有魅力，而且很有好像秃鹰嘛啊，很有魅力、很有干劲、很有才华的哈，但是他的弱点是很喜欢炫耀自己，很喜欢就是追求这种的成功成就等等。那你的生命中最大的挑战是拼命找成就感，在物质界迷失自己，这个是三号的人。那这三号如果说他可以将他的焦点从物质界转到神的身上，其实他可以是很成功、很成就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可以成为神的一个代言人，你说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你看摩西，他真的是将这个三号发挥得淋漓尽致哈。四号浪漫型哈，就像一个黑马哈，热情然后呢，洋溢啊，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的创意、新鲜等等哈。那如果他在未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像摆尾。 在七二的这种卷毛狗这样，好像会好像自怜呐，然后装到好像自己很可怜呐，这样等等。所以呢，生命最大的挑战就是独立行事，过分情绪化。所以呢，四号的人要提醒自己，就是说，你需要朋友，你需要展开你的心，你需要有伙伴，你需要有知己，你需要有人陪着你一起。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对吧？所以四号。号你要提醒自己的咯。那五号呢？思想型的，就是好的时候像猫头鹰这个智慧伶俐，而且行动敏捷哈。那不好的时候就像狐狸哈，狐狸就是那种狐疑不浅，喜欢独处，然后呢，或者是带着这种很多的怀疑哈等等。然后呢，他生命最挑战的部分就是。空想啊，不逃出行动，整天想计划安排或者是深入等等，但是没有行动，所以他很缺乏行动力的哈。所以你就是要来到鼓励你哈，更多的有行动力啊，更多的来到去，让你可以来到去。所以其实五号其实加上一号是很好的配搭来的，因为一号能触动你嘛哈。所以记得你需要。有伙伴，需要有朋友，不要独立一个人哈、哦。六号呢，忠诚型呢，它就是一个羚羊哈、哦，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哦，是很好的、哦，好像一个团队，而且很忠心、很忠诚的哈、哦。那么呢，它没成熟的时候，它就像白兔，很焦虑啦，很惊恐惊吓啦，很多忧虑啦，等等等等啊、哦。所以，生命中最大的挑战是猜疑。猥琐为尾啊，船头怕鬼，船尾怕小偷啊，船头怕蛇，船尾怕狐狸，就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你真的要学会，就是说，生命最大的挑战，我不要猜疑，我要信，我相信我在哪里，神就保护我，神能看顾一切，神是我最大的保障啊。七号活泼型呢，它像蝴蝶，热爱生命，散发各样的喜乐，各样的彩色，各样的亮光在别人的生命。啊，如果他不成熟的是像猴子，不脚踏实地啊，整天这里跳那里蹦那里抢之类等等哈、啊。然后呢，他生命最大挑战就是太过自我，没有深度啊，就是说觉得自己很帅，觉得自己很有魅力啊，但是其实呢会发觉这么一点深度都没有，只是那种表面的东西而已，在那呼呼哈哈呼呼哈哈，问这个不懂问那个不懂啊，所以七号。五号、七号也很讨厌五号，是因为五号是一个可以指证出他很多问题、指证出他没有深度的一个号码，所以他不喜欢五号了。对，所以是这样啊。所以那八号呢是领袖型哦，天生领袖，像个老虎啊、哦，然后很有那个领导能力，很有带领能力，所以一般上八号就不太讨喜咯，八号人家就不喜欢，因为他一个老大嘛，这样啊。所以当然，如果他是一个好的，他发挥。为成熟为一个领袖，一个真正有魅力领袖的时候是好，但是如果他在压力跟未成熟，就像犀牛，很霸道，掌控欲很强哦，这个时候呢就惹人讨厌哦，这样，然后生命再大的挑战是他有很多挑战欲，还有控制欲过强，所以他我要挑战这个事情，我要挑战你，我要控制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他需要胜过的，就是说你要记得一件事哈、哦，不管。那个事情你掌控到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让你得到饱足，让你得到满足，只有耶稣的爱能满足到你啊。然后呢，九号和平型是海豚，热爱和平，和谐，跟大家都好哈、啊。但是他未成熟的时候，就像大象，笨啦巴拉的，就是得过且过，然后呢，事情事不关己，己不忧心啊，无所谓啊，一天过一天没关系，我们呢、啊、就是这样情况，所以呢。九号的人就像一个没成熟这样大象，所以他生命最大的挑战随波逐流了。反正你讲这样走咯，你讲这样也可以咯，你讲那也是。所以到最后呢，就是到最后他就没有主见、没有看法、没有想法。然后他跟到好人就好了，跟到坏人就变坏了。所以九号就有这样问题啦。所以鼓励大家哈，所以我们大概看到不同的人格，它有不同的强处跟弱点。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大概看了你大概比较跟哪一位你比较容易来到去 更比较容易来到去，怎么说呢？你跟哪一个号比较容易配搭的？跟哪个号比较不容易配搭的？那容易配搭的你就继续配搭，不容易配搭就真的祷告主，让我们可以胜过里面很多的这个拦阻，好叫我们可以跨越这个栏杆。所以我就讲了，7号的人呢，他是不喜欢1号，不喜欢5号，但是今天如果你问我，我自己有时候也非常5号，我自己也非常1号，所以可见得，其实这个东西，当我们不断成熟长的时候，它是可以跨越的，它是可以什么呢？它是可以来到去，让我们9样我们都可以有的，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说。9样耶稣都有，我们真的要长大到一个步，9样我们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有的，圣灵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个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达到。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然后呢，我们用一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今天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带给你们启发跟开启，然后来临我们周六哈，来临我们周六，我们记得有余主明星，我们还有我们很好玩的这课我们一起的来到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啊。记得我们来临的周六，我们有余烛明星9:30，9:30结束过后，我们有这个叫早晨咖啡，午后茶想茶语，加油！
赞美主的灵，我全所有。美丽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赞美主我的灵，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全心和全力，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我心赞叹，歌颂你。 心和权力。